这里边没有那个虚空，里边没有空的地方，不能够装水，那就不成为杯了。他说的再像个茶杯，里边如果不能够装水，那就不能够成为茶杯。为什么？那就是茶杯有茶杯的道理，桌子也有桌子的道理。你可以在桌上吃饭，可以在桌上写字，在桌上做用桌子做任何事情都行，但是它必须在这有个中心，让桌子啊很稳定的站立在这里。你有四条腿、八条腿、十二条腿，以至于三条腿，两条腿嘛就下边再用这个维持中心的东西了。也有一条腿的桌子，那么下边还得再有一个稳定中心的东西。正在让那个桌子有个重心，能够稳定的树立，这个就是立。国有人生四大立称，有一空立，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一与不存在而有的，那就是真空妙有了。有真空生起万法，这万法有真空而生起，就是妙有。有一空立，如果万法，因为万法都是空性，空性就是它有可塑性，有变化性，万法都能够变化。如果万法都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没有这个宇宙，也没有人生了，因为这个整个成了一个僵化的死的世界了。所以说这三个层次就是国有因生四大立称，有一空离。世间万法必须得是缘起性空，性空就是没有执性，就是可以变化，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它可以变化，可以变化才有这个花花世界。如果万法都不能够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呢，那就成了一个僵化的世界了。啊，月亮长圆不缺，花常开不谢，人老的永远是这个样子。小的也永远长不大，那这个世界就完了。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四层而起，四个层次的而起，各有它的道理在内。那么至于说是有没有体性的，或者是实力的，从第一个层次上面说，无体之法就是实素，实素体，所谓君临平波就是这个。第二个是有体之法，像虚，就是讲道理是主体。我们可以从这个前面来对照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称为道理是主体。那么在思想方面说是道理是主，在理的方面说，前者就前很浅显的层次的说到正观是主，从深一层的就是生意是主。那么第三呢？是有体，在思想方面说是世间生意，在意的方面说，浅的是道理生意，深的是正在生意，那么更深的是生意生意。三个思从相对，如下表说，以有体无体的不同称为第一对。有体是世间世俗啊，不错了，无体之法是世间世俗。我们看前面所谓平波均令，只有假令没有本体的是世间世俗，而有体的是世间生意。在这个前边所说的是世间生意体的，就是这个有体之法，有它的体性。那么第三，是利益意志不同而成为二对的，是法是道理实数，理法是道理生意。第三，以道理深浅的不同而成为第三对。浅利正在实数，深利正在生意。第四，与全知个别不同而成为第四对。那么以意与言权来说是生意是主体啊，还可以拿语言文字来解释的，称为生意是主，
非处言却不能够以语言文字解释的，那就是生理生理，就是真真正正的最高的真理真如。真如是非处言却不能解释的。那是说如果要是说就这么讲一遍，大家都完全充分的记住了也理解了，恐怕第四汉做不到。不过也就是说现在讲一遍的意思的只是使诸位了解知道，有这些名词在文史学里边有这些东西。后边这个为时事性我觉得值得多发挥一点，所以前边不再重复，因为再反复的讲也不见得都能够完全的记住或者是充分的深入的理解。后边这个为时事性值得多讲一点。我们看第三十颂的颂文，这是第25颂这样说的：是诸法生理以及是真如，常如其形故，即为时事性。颂文里面前两句说的是诸法生理以及是真如，这个就是前面说说那个生理生理体，非处言却，不能够说我语言道断，心性处灭，语言文字表达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生理生理体，也就是诸法的生理就是真如。真如是什么呢？常如其形故，即为时事性。常如其形，真者真是，如者如常，真是如常，不变不改，就是万法的实相。我们常说真如实相，实相是无相的，实相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有它永恒存在的真理，永恒存在的真理才是真如，才是实相。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常识相反，我们的常识认为啊，我们身边这一些桌子椅子房屋家具，这个都是真实的。那么真如在哪里？实相在哪里？啊，那就是说看不到的摸不到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得到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幻的啊，因为这个都是所谓无根对无尘五种感觉器官来了解分别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等现象，这个都是假法而不是真实的法。那么后面说了总论前两句是诸法生理，诸法出生的第一一体是什么呢？就是真如。诸法就是一切法，生理就是像上一节的解释啊，生理体虽然有四个层次，但是这个地方说的生理是二体四处里边最后的一种生理生理体，最高的层次这一种生理。这一个层次的生理呢，是体妙离言会超众法，是语言道断心性处灭，是非处言劝但以正知而正在，所以是生理生理体，就是生者内正的真如，也就是颂文里边说的一即是真如。这种真如，这种真如我们刚才说了，这么解释这么说也说不响，都是瞎子摸象啊，你摸到的是鼻子，就是说是想象这个什么东西了啊，我拉到是尾巴嘛，说是像啊，像一个扫把一样的，他摸到这耳朵说是像个簸箕一样的，都没有带到全貌。从第三句常如其形故，这个形指的是什么呢？法性。常如其形故，法之实性约称为法性。常无其性就是诸法的实性，这是145页第一行。那么称为实论，这样说此性即是为实性， 为为实性，若有了有而终，以这虚妄为偏激所知，而这真实为圆成实。为见虚妄，为了排除这个虚妄之法，说言实性，实性非有而终，复有而终，以这实数为一他起，而这生意为圆成实。为见出实数，故说实性。诸凡真正的实性，就是圆成实性。真正的事情就是万法的法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名词很多，刚才举出了十个名称啊，事实上还有很多名称，说来说去说的全是诸法本来的真实状态。在这个里面用的一句话叫做无自相，是无的无啊，无东西，无自相，无的本身的自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假象，都不是它真实的自相。真实的自相就是法性，我们看不到了。照以上论文内容来看，三自性里边的偏执所知跟依他起，都不是诸法的实性。依他起，中央火和生气之法啊，那个是有为法，是生灭法，不是诸法实性。偏执所知的更不是诸法实性，只有这个圆成实才是诸法的实性。以唯识这一门学问来说的是诸法实性，也就是唯识的实性。所以声闻第四句说即唯识实性，真如是常如其性，也就是唯识的实性。后边还有一些值得发挥的。第二十五颂全诗完毕，福袋一叹，中国大圣宗派对于真如的看法。真如本来是以缘起观而建立的，以一切法待缘而生，没有独立的自性，所以称为性空。我们常说的话，缘起性空，性空又称为空性。空性是诸法的本质，为本来如是，不增不减的道理，不增不减的理体。空性，空性，缘起性空颠倒过来称为空性。空性就是诸法的本质。为什么呢？诸法没有本质，以空为之，缘起性空嘛。所谓性就是固定不变的啊，有它的本质。可是呢，因为是中原火和生气，我们一再强调许多因素条件才能够组成一样东西，这一样东西里边有一样发生变化，整个这一方发生变化，那么因此诸法没有自性，诸法是缘起性空，性空称为空性。空性老实说就是诸法的本质，就是诸法的法性，也可以说真如就是空性。所以空性就是诸法的本质，是本来如此不增不减的立体。所以什么叫做真如呢？真如是静态的，是客体的，是偏成于一切有的真理。一切有，有这个字是用在哲学上的名词，有又称为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一切现象，由桌子椅子到山河大地，都是有，都是存在。这些有或者是存在的东西，这些有或者是存在的东西，都是没有本质的。而这个真没有本质就是空，法性是空性，空性就是本来如此不增不减的道理理体。所以真如的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这一段啊，真如是静态的、客体的、普遍存于一切有的真理，就是刚才说那个国有因生实在理成，任何事情都要有它的理。那么这个所谓 铺成于一切有的真理，这个真如里，在印度佛教就是照着这个意思来说真如的，而唯识学里也是照着这个意思来说真如。那么所以真如以诸法空相，所以说空中啊，空中这个地方说空中就是三论中了，中观教派了，所以空中以诸法空相为真如，有中呢就是以原生事情为真如，有中就是唯识中。刚才说了半天就是持诸法生意以即是真如，有中唯识中就是以原生事情就是真如，那么三论中空中就是诸法空相为真如。我们再引用心经的话吧，心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的空相它是不生不灭的，它就是真如。而有中以原生事情为真如，说来说去这些空了有了，这些都是假名啊，真真正正的真如是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用语言文字来说的。但是在中国大乘宗派里边啊，中国大乘宗派对于真如的认知并不一样。如天台宗依据着行举说而主张真如本来就具足了染净善恶诸法，华严宗依据行气说主张本气就是现象，也就是真如本为万法，万法本为真如，这两者都是受了大乘起心论的影响。在印度没有这么多宗派，在印度所谓就是一个空宗一个有宗。一经法师《南海及归女法传》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他在印度说亲眼见到的，说这个印度的宗教，他说说印大圣无国两宗，一者中观，二者瑜伽。中观在素有真空，这实素体来讲一切都是有，一切都是存在，这生理体来讲一切都是空，所以说素有真空，体虚如幻，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本质之性。那么唯识在外物，唯识在内有外物，万法唯识，内有就是内里边有心识，外物就是外里边没有境，外边的境都是唯识所现，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都是心识变现的。所以说唯识在内有外物，万法唯识。简单来说就是说在印度的大乘宗派就是一个空宗一个有宗。如来藏的学说也是由印度传过来，但是如来藏这一个学说在印度并不成为一个宗派，也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不但在印度，在西藏也是如此，并不认为如来藏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他们认为如来藏这种说法是公元五六世纪以后婆罗门教的复兴影响到才这个认为这个说起来有话上了。大致来说吧，就是说佛教主张无我，但是呢印度的人呢听说无我就感觉着害怕，就影响到信佛的认识比较减少了，婆罗门教复兴了都去信婆罗门教了，这样不在意才说是啊，在我们的清净，在我们的自性里边有一个清净的这个本性了，那就是真如，那就是佛性，就表示啊人嘛还是有个我。事实上这个意义是跟佛陀的教义是不合的。而这在印度不承认所谓这个如来藏，在西藏也不承认如来藏，而到了我们中国，如来藏成为我们中国宗教的最佛教的最根本的理论。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吻合，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讲到天是宇宙的本体，讲到天，天就是立体，就是最高的真理。那么中国人理想主张天人合一，而如来藏学说呢，就等于是可以简单的说吧，就等于印度那个梵我一入的学说有点类似。大梵天创造了宇宙人生，大梵天是宇宙的原理，我就是个人的原理。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主张着说是天人合一这个理论，就后来吸收的印度这个如来藏学说，合而为一，就是我如来藏学说是最高的真理。这个跟印度的基本理论是不相吻合的，因为刚才说了，如果说真如是宇宙最高的真理，那么真理的背后不能够占有一个真理，真最高的真理背后占有一个真理，前面这个真理就要推翻了。因为大乘起信论里边讲，生不生不灭，与生灭祸合，为阿赖耶识而生起万法。那么在印度佛教里边是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就是生灭，生灭不生不灭不能够祸合，一祸合以后的真如变成生灭之法了，生灭之法变成真如了，正在那两个都混淆不清了。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说起来非常复杂了，不过这到了我们中国有这个隋朝开始，那么建立了天台宗，接着唐朝建立华严宗，以至于六祖慧能以后的成禅宗，都是以如来藏系统为我们的佛教理论的基本基础，一千多年下来没有人动摇在了，没有人动摇在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到了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真理的时候，那就只有说是就跟着这个理论来学习了，只有这样说。不过真正的从玄奘到印度去取经，为什么到印度取经，就是在他那个时代就有这个如来藏学说呀，就是说是这个第八来也是究竟是然师还是经师啊？因为在他以前，在玄奘称李为师宗以前，就已经有了其他的宗派，所谓舍论宗、地论宗，里边都主张着说是啊，第八来也是，上面还有个阿摩罗什，阿摩罗什就是如来藏啊，有这个如来藏，而又有了阿赖耶。啊，这个所以说阿赖耶是染污师，但是如来藏是清净染污的混合体啊，有如来藏本身就是父亲，如来藏就能够成父，这样那么由隋唐以后一直是走这个理论的路线。所以说真正研究唯识的认为，这个真如不能够跟万法跟生灭法混合，可是的中国理论就是如此啊，并且大家都认同。这个就是说中国跟印度无法不同的地方。还有几分钟，我们再，因为我们预计着呀，这个下边剩的不多了，也许下个礼拜一次就讲完了，所以说我们先给这个第十二讲做个概略的介绍。第十二讲就是说唯识无为修行，修唯识中找大乘佛学的解说啊，那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不但唯识中是这样说，华严经也是这样说，要经过实心、实住、实性、实回向，然后再经过实底以后，圆满以后，下边是
灯觉菩萨、
妙觉菩萨，
要经过这五十个结尾，
要经过无限无限的城市，那不知道是
算都算不过来那个时间，
才能够成佛。要是讲三大僧期间，那简直是永远没有成佛的日期，
因为三大僧期间那是不可计算的城市。可是在佛陀时代呢，跟着佛陀的那些大弟子当僧，很快都能够证果，正在阿罗汉果。
所以说这个理论上面说呀，
很难说，
很矛盾
啊。身为大乘
批评小乘，
你们是骄压
百中，
不知道去度化别人，
只知道
自修自度。
但是老师说，
修行的目的
是要求在解，
是要求在解脱
啊。
大乘佛教的精神很了不起，
利益别人，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利他心。
但是要是说三大阿僧期间，那不知道一大僧期间是怎么说的，八百里的大石头没盖一百年，天上的人天人找到这石头上，弄他那个脖子都看不到那种细丝的衣服、啊、
从这个石头上面怎么不吃
摸一次，
什么时候这个八百里的大石头摸光了，那就是一大僧期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城市。
这个是现法，也就是说这个在为师修行的过程里面要经过五个程序，刚才说了
要经过五十个阶段，
这五十个阶段
归纳起来的归纳成为五位，
五位修行，
五个位置。
我们看147页，为师三世颂则三世受颂问，前24颂是在说明为师的相状，万法之相。第25颂里是在说明为师之性，啊，就是说
真如
实性。
25颂嘛，就是
讲真如了。而最后5颂里在说明为师的果位，这为师的果位嘛，要经过五位修行，而后就能够得到正果。那么前边25颂的用意，无非是让我们来明了世间万法，只是以他因缘而生起，一切都是如幻如化，只有正在圆通事的真理，才能够转识成智，而得到大菩提跟大涅槃。这里边那个大涅槃那个字错了，是一个涅，这个变成三点水的离了，要改一改。那么这样要证得大菩提大涅槃的复果里，需要经过三大阿僧期间，要修无量的福德智慧，断在烦恼所执障，正在我法而空，这个时候才能够正在大菩提跟大涅槃这二种出生之果。在三大阿僧期劫的修行过程中，要经过五位41阶的层次，是哪五位呢？为师五位修行，一者是资粮位，二者是加行位，三者是通达位，四者是修习位，五者是究竟位，称为十论卷九这么说。云何五如五位为师？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这个为师五位呢？这个第一就是资粮位，为修大圣顺解脱分，顺着解脱这一方面这一部分。
二加定位，为修大圣顺抉择分，抉择就是选择判断，考的是什么？考的是智慧。所以资粮位修的是福德，而觉加定位修的是智慧。三是通达位，说是诸菩萨住于见道位啊。四是修习位， 说是诸菩萨住于修道位，五是究竟位，为住于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成正等不过了。成为圣人又说，云何正在，云何见此无如为师，为诸菩萨与师相性资量为中，能深信见，深深的有其心有力见，在家性位里边的能够见福，能见福处说去能去引发真见，在通达位如是通达，在修习位如说简历，找着自己说简的道理真理，舒服修习，反复的不断的修习，普短欲长，普短生欲的烦恼长，说之长到究竟为零，就是离开了长了，出长远命，没有了烦恼长，说之长了，能尽未来化有情人，就是度化众生，福灵无如为师形象，四十一劫是施主施行施回向施地妙觉菩萨，现在分数无为。刚才说的是五十二劫，五十二劫是华严经的分论，说为施行施主施行施回向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但是在论师宗里面的分论的跟施行前面的四个阶段归纳入施主的第一位，就减掉了施行那个层次，而到了施地以后呢，给等觉菩萨归纳入施地的发愿地的满心，施地发愿地最后就是等觉了，给等觉菩萨这个名称取消了，那么以后就是妙觉菩萨，没有正觉菩萨，妙觉菩萨实际上就是正在复国了，所以在文师中只有四十一个结尾，而不是五十二个结尾。那么第一个是资量位，资量位是二十六颂，颂文是这样说，乃至为其师求诸为师行，与而去虽灭又未能覆灭。什么叫做资量位？这是为师修行的第一位，这是初步准备的阶段，在次位要修施主施行施回向三十心，实际上如果加上施心呢，就成了四十心了。修这个资量位，修这三世心有什么作用呢？是储备修道的资量。我们看下边，资量位在修道无为中，只是算是方便道，还没有入门的。称为资量者，譬如有人言行，必先筹集资财粮食，以备途中所需。修为实性也要先积聚下相当的福德智慧，福德智慧如何积聚的？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为实性的菩萨，以始终因缘理问知问师的道理，但是他的定慧力量不够，尚不能够了解通达为师形象，而仍知取外境的名言差别，故其所修之性不是禅定，也不是自观，而是说客观的善心实相。是什么呢？要修六波罗蜜、三十七道品、四摄、四无量心等福德。资量物，什么叫做资量？资是钱财，量是粮食。古人出门走远路，先要准备一下资财粮食。如果说在几百年前，台湾还没有开发，我要由台中到台北来，将近200公里，
然后起码要住三天，要住三天我也要再准备一家自在粮食啊。所以说要是走更远的路的话呢，老早就得准备一下干粮，准备一下路上的路费啊，不像现在一样的坐飞机20多分钟，坐汽车2个多小时啊，没有什么方便。那么因此说为质量，就是制裁粮食，出外门要准备制裁粮食。你修三藏阿僧祇劫无限的城市的修行，也要准备一下制裁粮食。你要有这个福报，你才能够修行，没有一点福报，修行也会遇到障碍。福报从哪来？你要先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先修六度六波罗蜜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修六度，修四摄，修37道品，修这么多目的何在？在积聚自己的福德，有了福德以后才能够顺利修行。所以说第一位称为质量位，不能光下面讲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往下面讲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以至于最后的境界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呀，向往的这个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是这样说的：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常安乐解脱身，大牟尼明法。那个就是福德境界，福德境界呢，就是一个无漏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而那个境界里边，是只有纯善的，是恒常的，是安乐的，是解脱的，而是大牟尼寂寞的一个一真法界，大牟尼明法。那个境界是我们非常向往，可是我们往前面看看太远太远，虽然远我们也心向往之，虽然很远我们总是心里面盼望着能往那个地方去。时间到了，有没有问题？还没讲到的我跟你讲，那个是下个礼拜才讲得到的，那个是那个是第二首，乃至为其师是还没有起那个有抉择能力的那个智慧啊，还没有那种智慧，你就想住于唯识世界啊，与而去睡眠有为能覆灭，而去能去说去，简单的说就是烦恼障所智障的种子还没有覆灭，你还会常常的有那种烦恼起现行，所以说你还不能够住于唯识世界，简单的说是这样了。不过下个礼拜还要再详细讲了，我们就下课吧，时间到了。